Okay, let's start the next session.
好，我们再来下一个阶段的课程。
Okay, now what a prism is doing is it's refracting light. Refract means to split up the light.
所以这个棱镜的功能呢，就是要把光把它给分散开来。因为一个白光其实是很多很多种所有各种颜色的这个光结合起来变白光的。那经过这个白光经过棱镜之后呢，它不同的这个波长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折射角度，所以当这个折射出去之后，就整个变成了一片像彩虹一样的颜色。其实呢，这个白光进来的时候呢，它我们在折射出去，我们看到的是红到紫，红橙黄绿蓝靛紫，但其实它还有一些光是我们眼睛肉眼无法不可视的光，所以它其实是更多的光。就像这个红光下面呢，其实还有红外线，那就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而在紫色上面呢，还会有紫外光，那也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而有一些动物呢，它跟我们人类的眼睛不一样，所以它们说不定看到的是比我们更宽的光谱。
But probably not too far outside of the spectrum.
但也不会说多太多啦。而我们常那个听说他常会去讲啊，就是天使它其实是比我们看到的光线的光谱要更大很多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人类看不见的，可是它却看得见。而当我们呢将来呢到了这个天堂去以后啊，我们拿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眼光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的会是更大的一个光谱。而我们的耳朵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人类的耳朵跟我们以后死了到天堂去的那个身体不一样的身体的那个耳朵是会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将来在天堂上所听到的音乐是很不一样的，是会宽广很多的。你就假想说我们是19世纪的人，在听那种圆盘唱片的时候能听到的声音，跟我们现在可以经由高科技在听到的声音，甚至戴上很好的耳机听到的声音，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将来被这个 upgrade 到这个天使的那种身体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也是很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以前黑白电影时代所看到的电影跟现在的这种哇几乎还 3D 的电影是就很不一样。
Yeah, now we can only imagine, of course, and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things in heaven are beyond what we can imagine. That's just how great they are. We can't even imagine how great things are going to be there.
我们现在呢只能用想象的哈，就是到了天堂我们可见可闻是很不同于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天堂你可见可闻的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就是如果你看着大自然，这个大自然将是可以告诉你上帝是怎么样。这个大自然呢是神所创造的，而在神所创造大自然的每一样事物，它都是有它的目的的。而这个就像这个彩虹，其实彩虹呢它就在代表神他的计划。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五节里面就说神是光。
And water represents the word of God.
而水代表的是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还有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节都有提到。而在这个诗篇一章三节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树呢也要种在水溪水旁，然后这个树才得以成长。好，所以呢就像我们的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呢，我们想要在属灵中成长，我们必须要靠神的话语来滋养。我们当然可以看着大自然而知道神他创造我们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要真正认识神，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所有的经句里面去了解，这是唯一我们可以很更清楚认识神的方式。所以这个经白光透过了棱镜，我们变成可见的一个光谱，它其实就代表了神可以经由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这些内容，让我们看到神的存在。而彩虹呢， 他也就是当这个诺亚那时候洪水之后，这整个彩虹显现嘛，所以彩虹它其实也代表着神的计划为我们显现出来。
So we had the prism, right?
Right.
And every drop of rain is like a prism.
所以呢，我们的自然光当然是大部分都应该是来自太阳的哈。那这个自然光进到了大气层，然后这些水在空气层中的这个水蒸气啊，就是水珠啊，它就代表了这个灵境。好，所以经由这个灵境的折射，造成了整个的彩虹。所以就好像光是神，而这些水珠就是那个灵境，也就是代表的是神的话语。好，经由这样的这个白光折射出来的这个彩虹，就是上帝的计划。所以这个白光透过了水蒸气，也就是上帝透过了他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彩虹，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神他对我们计划的真实的完整的计划。所以当神来告诉诺亚说，你看这个彩虹就是我对你的计划。
He said, I will never flood the world with water again.
而且呢，神告诉诺亚说，我再也不会以洪水来把整个世界淹没了。然后神呢跟诺亚说，他一定不会再来用洪水淹没世界了。他会这样讲，其实很有趣的，代表的是神在过去，除了这一次诺亚方舟的时代之外，他在过去他其实已经用洪水去淹没世界过了。
We had to come out of an ice age to get to Genesis chapter 1.
因为在我们前面就有谈过，在 Genesis 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已经提过，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曾经是被水淹没了，是在然后经过冰河时期之后才进入到我们人类这一个轮回的。就是说其实他那时候创世纪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圣灵就好像妈妈的手，他去把我们的地球这个结冰时代把它融化了，所以才有后面的生命的孕育。因为这里面呢圣经讲到的那个感觉，就像是妈妈的手去把这个小鸡要把它温暖孵育出来，这个概念它用的字是同样的字。所以当这个神对诺亚显现这个彩虹，他告诉诺亚说，这是我对你的计划，而且我将不会再把世界淹没。所以代表的这个诺亚方舟时代的大洪水是至少是第二次发生了。而这个神向诺亚显现的彩虹是人类史上人类第一次看见的彩虹。而我们前面也提过，就是任何的新的文明的开始，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环境的改变。就像这个伊甸园，亚当跟夏娃离开伊甸园，那是第一个文明的一个大改变，整个地球是被诅咒的。而在伊甸园的时候呢，所有的动物是彼此是绝对不需要吃对方的。那也是从这个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这个世界才变成动物会要吃，会有食物链，就它会吃另外一个动物的这种状态才出现，这就是一个文明的大变化。
28 degrees Celsius.
25.
Let's say 26 and a half.
而且呢，在这个伊甸园，很显然的，它的气候也都是完全稳定的，是最合人生活的气候。那也是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以后，才看到世界整个气温的剧烈变化。所以，在一个完美的气候变成了不完美的气候，这也是整个大自然的一个大变化。然后呢，到了诺亚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大洪水，然后把所有的非信徒全部都给淹死了，然后就只剩下了信徒，开始新的一个文明。而且呢，这个时候诺亚是人类第一次看到这个彩虹，所以这也代表了什么呢？代表在之前的空气应该是很干燥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会有这个水汽上升，造成了这个它可以看得见彩虹。然后呢，在诺亚的时代呢，也从这个 方舟之后呢，他开始他们以前都是喝葡萄汁嘛，就突然哎变成有葡萄酒了，他喝醉了，那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这个时候才有那些微生物的出现，才会有这些细菌啊、酵母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会让这些葡萄汁发酵变成酒了。所以这些都是很大的环境的改变。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从诺亚他差不多活了950岁，那在他之前的人也都是活到900多岁的，就到了诺亚之后的那个所有的人类的年龄，就是可以活的长度全部都一直缩短。然后到了约瑟，就是亚伯拉罕的曾曾孙之后呢，这个年龄呢就差不多稳定下来，大家大概都是活80到90岁。其实呢差不多从亚伯拉罕的曾孙开始算起，他们都大概最多也都是活100多岁。
So we're in the third civilization, but there's been two major changes.
我们在人类的第三个文明的时代。第一个人类文明呢是在伊甸园里面的，第二个呢是在洪水，就是诺亚方舟之前的那个文明，然后诺亚方舟之后的第三个文明，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文明。然后等到耶稣基督再度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所谓千禧年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整个人类的环境，就是地球的环境会再次改变，而那一次会让整个环境变成是一个又回到一个完美的状态。所以呢 Tim 在讲这个诺亚看到的这个彩虹，神秀给他看的这个彩虹，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应该可能是我们人类看到的第一个彩虹。因为神呢在展现给诺亚看到的彩虹，代表了神对人类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代表的是人类将得到救恩。也因为所有的洪水把非信徒都消灭了之后，才有机会神可以经由人类指示的这个应许，好，里面会出现救恩的这个应许才会得到圆满。
This plan of salvation is going to be revealed through the word of God.
而这个所谓能够对人类救赎的计划就被神给展现给诺亚看。而所有的这个所谓神的计划所讲出来，就是神的计划是经由神的话语，这个话语不只是圣经，也包括从先知所给的话，还有当这个献祭的时候的展现。
And the angels as well.
还有天使，因为在旧约时代，天使常常到人类面前直接告诉人类一些话语。而耶稣基督呢，也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到了这个世界，这就是等于是神对于我们救赎的一个应许。
He is the fulfillment of God's promise to Noah.
其实耶稣基督的降临就是要完成神对诺亚的应许。而我们要理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任务，一个就是他是我们的救恩救赎者，所以耶稣基督代表的耶稣就是救赎者，基督就是弥赛亚。
And when you think of Jesus as the Savior, what sort of color do you think comes to mind?
如果谈到耶稣代表的是救赎者，你想他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他就是红色，因为这代表的是他在十字架上。
The work of Christ on the cross is called the blood of Christ.
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好的这个工作，就是代表着他的救赎。就是十架的鲜血，它代表的是耶稣承担所有人类的罪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他所做的功。
Tha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our salvation, really.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当耶稣上十架，以先十架的鲜血，就是我们人类救赎的开始。所以代表这个，如果以耶稣他是我们的救赎者来说的话，我们应该用红色来代表这个事情。而什么叫弥赛亚呢？弥赛亚就是被神膏抹的王。
And what color should you be thinking of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anointed king?
所以当你想到被膏抹的王，你想得到的颜色是什么呢？紫色 ，purple.
It's purple. That's right.
所以呢，我们就应该会想到的就是紫色，因为在古时候啊，他们那些国王所穿的衣服是紫色的，而那个紫色是哪里来的？是从一种很小的虫子，那个虫子要很多几千万只， 然后把它给磨碎之后所出现的那个颜色拿来染布，才有办法做出像那么豪华的颜色。所以你可以想象哈，那个做那样子紫色的衣服出来是多么昂贵的事情。所以几乎所有的国王说，如果你找到那种虫，你就只能把它献给国王，别人是不准用的，因为是还很稀有。在以赛亚书说，基督他被碾碎，为了我们的罪，要洗刷我们的罪，所以他被碾碎。所以其实那些虫被碾碎，也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所以其实就是代表的是说，一个王的降临，弥赛亚的降临，是需要有一个牺牲。好，所以在这个彩虹中，你也看到第一个出现的颜色是红，而最后的是紫。而这个从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么多颜色呢，其实也可以代表了是神的计划。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什么知道，就是每一个颜色代表神对我们的哪一种计划。所以呢，在这个红色呢，就可以代表的是耶稣的第一次的来到，因为他来为我们受苦受罪，为我们牺牲，然后承担我们的罪。那紫色又可以代表了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到，他就会来成为我们世界的王。
Okay, now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好，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到这了。
Okay, let's bow our heads.
让我们低头祷告。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your word of truth, which reveals many things about you and your plan.
感谢天父给我们所有的话语，能够将你的计划，还有你对智慧给予我们。
We give thanks also that when we study nature and in regards through your word as well, we can see even more aspects about your plan.
而且我们知道呢，经由大自然的显现，还有您的话语所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更理解你对我们的计划。
We pray that we can learn to view the world through the prism of doctrine so that we can clearly see everything as it really is.
我们祷告希望我们能够将您的话语当作您智慧的灵镜，让我们更理解你的计划。
That we have a clear plan with a clear goal in mind.
而让我们有更清楚的知道你的计划跟我们人生的目标。
And that you help us as we walk along your path or your way to spiritual maturity.
而且也请求你能够协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上，成为属灵成熟的人。
So we give thanks for all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我们要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有这些祷告。
Amen.
Amen.